话说从前有一个大富翁，家里面趁不少钱。你别看他有钱，可是在精神世界上极度的空虚。别人呢老瞧不上他，说这人呢就有俩糟钱儿。你看办那事儿，你看家里那摆设太庸俗了，俗不可耐呀。咱别跟他待一块儿啊，跟他待一块儿我们那格调都得下来。老话说，和臭棋篓子下棋，越下越臭。这人呢水平太洼了，也就有俩糟钱儿吧。这话或直接或间接就传到这大富翁耳朵里了。他一琢磨，我凭嘛让人在背后戳我脊梁骨？哎，我就不能上进上进？我就不能跟旁人也学习学习？对呀，人家怎么地我也怎么地，我来个照方抓药。其实您看看，但凡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一般呢都不大聪明。你学人家能盲目的学得来吗？同样一件衣服，林志玲穿成什么样，哎，你穿成什么样，苏有朋穿成什么样，你穿成什么样，它不一样啊。人跟人从气质从内在它都不同，就好比一个人的家庭摆设，你看千差万别，到谁家去看都有各自的一套摆法，都有各自的一套风格。咱闲言少叙，这富翁可没想到这一层。他怎么想的呢？反正我有钱，人家怎么办我就怎么办，人家怎么摆设我也怎么摆设，人家穿什么戴什么我也跟他效仿，这样没错了吧？对，所以他就是照方抓药，也甭管合适不合适，学得像与不像。您说说，这不成了东施效颦了吗？单说有一天，他应邀啊到另外的一个富户家去做客，好多朋友都跟着一块儿来的。到人家一看，嚯，大开眼界，就人家这房子富丽堂皇啊，哟，这个装饰这个讲究啊，那个摆那个东西格外的有文化气息。打进这个大厅头一层就不一样，参观完一层去二层，二层完了去三层，尤其这个三层厅堂宽阔高大壮观，在那个三楼的阳台上扶着栏杆往下一看，哎，尽收眼底，这院里什么东西都看得特别清楚，离多老远那些果木树木也都是映入眼帘。最美的是在三楼这阳台上这么一站，小风一吹，要搁这儿摆张桌来两杯酒，哎呀，跟神仙一样，哎，可太好看了。要不是人家说那句话叫无限风光在险峰呢，这玩意儿登高远望这感觉真是不一样啊。你别说，这家啊三楼装饰的太好了，二层一层倒还一般。你说我家要照人家这样也来个三层，哎，那我也上一个台阶啊。我要有这三层楼，我也把朋友都请来，也都在这个阳台上咱也来一桌，也都在那大厅上摆几桌，咱有说有笑吹拉弹唱，那显得我脸上多有光彩呀。嘿，太美了，哎，这三层啊，哎，真不错。恋恋不舍，对这三层啊羡慕不已，恨不得自己也有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这宴席吃完之后各回各家，这富翁可就念起这事儿来了，心说我怎么就不能也来个这个三层楼啊？人那三层第三层装饰的多好啊，不就是钱吗？他有我也有啊，差哪儿啊？对，马上命仆人去给我请人去，要最好的木匠，最好的瓦匠，就给我盖这个三层楼。咱说了，有钱好办事儿，重赏之下还必有勇夫。他舍得花钱，自然而然就请来了技术最好的木匠、瓦匠，都请来了。这些人呢，站一屋，听他训话。这富翁就讲了， 说我曾经去过谁家谁家，这家的装饰太好了，一楼二楼我不说了，单说这三层楼，就这个三层楼房厅堂宽阔，尤其那阳台屋里的摆设柱子怎么样的举架，他给形容一番。末了他说了，你们呢就照我形容这样，能不能也给我盖一个这样漂亮的三层啊？有几个木匠和瓦匠就乐了，说您说那房子就是我们盖的，您刚才一说什么样什么样，我们心里就知道了，这我们太熟悉了，这就是我们设计施工的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你看，一事不烦二主，哎，这事儿既然是你们盖的，就照那样再给我盖一次，所有的用料用最好的，只能说比那个三楼盖的还要好，不能比那个盖的要次，所有花销跟我管家说，到账房去支取，我不在乎这钱，我要是这效果啊，那妥了，没问题啊。这些人一听，那你不在乎钱，那好办了，咱就做呗，咱买最好的料，最好的设计师给你设计，然后开始施工，咱就干。哎，对，越快越好啊！我有点等不及了，我恨不得你们马上给我盖一个一样的三层来，要啊更好更漂亮。哎，您放心吧。富翁很高兴，许以重诺，说你们这个给我盖好了，我有重赏。这工匠们更有劲头了，夜以继日，甭管什么时候就开始忙着开始施工，新工动土，测量土地，开挖地基，运木料，备基石，然后这面就开始干，打好地基，砌这个边墙。每天呢，这富翁都来搁这监工，都来看看，心里面起急呀，急脾气，心说这什么时候能盖好啊？哎，加把劲儿，加把劲儿啊！咱们呢，人呢倒班歇，最好这工咱别停，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三层给我盖出来。哎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干活保准让您满意，您就请好吧。哎，好嘞。一天富翁来晃一圈，一天富翁来晃一圈，最开始啊看不出个形状来，这玩意儿得逐渐的呀，盖着盖着这富翁有点纳闷了，嗯，这盖的是什么呀？他就发现呢，这些工匠啊在建造第一层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我说的好好的，红嘴白牙，问他们明白没，都点头说明白了，这看来没明白呀。哎，停停，都停工，我有话说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把手里活都放下了，都聚集到一块儿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不，那天我跟你们说这富翁那房子，你们听明白没有啊？我们听明白了，那房子就是我们建的，你看现在不是按照图纸给您来重新建一个吗？我那天跟你们讲说那富翁那三层特别漂亮，厅堂怎么好，举架怎么高，又怎么设计的，那个阳台什么样，你们听懂吗？啊，我们听懂了，我们知道啊，这没到那儿呢，这不才盖底层吗？底层？不，你们是不是拿我当250缺心眼儿啊？是不是想骗我的钱呢？我不告诉你，我就要那三层吗？我不要一层二层，我不是说的明白吗？那三层如何如何好，我就要那三层，你们就给我盖那第三层就完了，一层二层我不需要，我也不喜欢。工匠一听，我说您怎么琢磨的？那盖房子跟吃饭一样，那不得一口口吃啊，谁能说一口吃个胖子？这盖房子也是一样，他得是先盖一层，然后第二层，第三层，他有顺序啊。这底下不打好地基，这三层我们怎么盖呀？怎么盖？怎么盖是你们的事儿啊！我花了钱了，我再跟你们重申一遍， 我就喜欢那三层，至于底下那两层我不要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我花钱是雇你们盖三层的，一二层所有用料都你们自己出。工匠一听，我们没听说过，头一回干活还有这事儿，那底下不盖就能出第三层了，你这不是笑话吗？大伙一听，对不起您呐，另请高人吧，就您那个就盖第三层我们盖不了。别说我们盖不了，普天之下也没有人能盖得了。但凡盖房子就得是一二三这么盖，单盖第三层我们玩不转，您呐另请高明吧。这个故事它说明了一个道理，有很多人呢总想是急于求成，一步登天，就像这盖房子的这个富翁一样，底下的不要，就要第三层。这就像佛祖见到四众弟子一样，有些人呢不是老老实实的跟那认真的修行，总是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想着一夜成名，能够一夜之间一步登天，直接修成正果。最好啊少下功夫，少卖力气，能偷懒就偷懒，能耍小聪明就耍小聪明，不认真的打好基础，妄图一步成佛。就像是这个盖房子那富翁一样，你说不修底下那两层怎么能够建第三层啊？不先修下面的三层道，只想直接得到阿罗汉果，那不是笑话吗？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你刚才说什么？四众弟子？什么叫四众弟子？佛教徒有四众之分，也就是说，出家男女两众，在家男女两众。出家的男众称之为比丘，出家的女众称之为比丘尼。所谓的众指的就是三个人以上或者四个人以上，比丘呢就是以乞食来维持生活，比丘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僧人。其实这个出家制度啊并不是佛教特有的，在古印度各教派都有出家的规定，把出家人统称为沙门，其意思就是止息一切恶行。印度的其他教派没有传到中国，所以这个沙门呢就成为出家佛教徒的专用名称了。在世间把比丘常称之为和尚，这个和尚啊是印度的俗语，意为呢亲教师，与习俗当中称的这个师父是相同的。你看我们去这个寺院也好，称某某为大师大师父，这个父是哪个父啊？是父亲的父，不是单立人的那个父。有人说这两个字儿有区别吗？严格点说是有区别的。师父，父亲的这个父，什么意思呢？是教给你技艺，同时呢又施于你恩德，这个叫师父。比方说在曲艺行拜师，称为某某艺术家为师父，他作为这个师父的入室的弟子，哪个父？父亲的父，叫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所以叫师父。那么对应的是徒弟，倘乎呢没有磕头拜师，这个称之为老师，对应的是学生。那么单立人的这个父呢，是指光教你技术的人。比方说您走到大街上想问路，您跟人说，哎，师傅，我打听一下，去中央电视台，去劳动公园，去某某广场怎么走啊？如果要打上字幕的话，这个师傅是单立人的那个父，你问个道不至于把他当爹一样供着，说白话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师父父亲的父这个词儿啊，类似于上父。由于我国的文化对于师德尊敬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 所以呢，尊师为父，称之为师父。这种称呼呢，也是为了和自己的父亲这个称呼来区别开的。哎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这个和尚是印度的俗语，就是亲教师，也就是和这师父大同小异。那么又把比丘当中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法师，某某法师讲经说法。这个比丘和沙门这两个词啊，大多用于文字，那么僧人和尚大多用于口语。至于称呼嘛，对于一般的僧人称之为某某师，对于上层的人士呢，称之为某某法师，或者呢某某和尚啊等等。在蒙藏地区呢，称僧人为喇嘛，相当于汉族地区的和尚，也是师父的意思。称这个比丘尼为尼姑，尼就是比丘尼的简称，姑是汉语。世俗呢也称比丘为大僧，称比丘尼为二僧，或者呢称比丘为首堂，比丘尼为二堂。这些称呼大多是流行于民间。这是出家的男女两宗。那么在家的男女两众呢？在家的男众称之为优婆塞，在家的女众称之为优婆夷。我们在前文书的时候跟各位啊介绍过，其实在家修佛的人可以简称为居士，不过这个居士啊不是你自封的，得专门有人承认你，得有一定仪式。谁要一拍胸脯我就是居士，那不算。这是四众，四众的仪式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佛教的信徒愿求出家，独自修身修道，这是要经过一定手续的。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，中国从汉唐传到现在，由于地理和时代的不同，出家的程序也各有所不同。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，佛教信徒要求出家可以到寺院当中向一位僧人，就向一位比丘请求作为自己的医指师。有人问了，说什么叫医指师啊？咱简单点说，这个医指师就是佛法的传授者和解惑者。你遇到了问题向谁来请教呢？要向这位老师来进行请教。那么在佛教当中还有一位呢，叫皈依师，他是皈依三宝时候的介绍人或者见证人。当你修佛的时候遇到了问题，遇到了困难，你需要请教，那么这个人就叫医指师。也有人说呀，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，医指师仅仅指的是佛祖释迦牟尼。因为我们在讲四依法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要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如果说这个人哪怕是得道的高僧，他所讲的和佛经上讲的不一样，我们也要依照佛经。而佛经怎么来的呢？是佛祖为我们留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医指师只能是佛祖，而不是某位得道的高僧，因为他所讲的也是根据佛经而来的。换句话说，高僧也是佛的弟子。当然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来说的话，恐怕有很多的人来进行学佛，学佛经可能就不大懂了，因为本身看不懂，不理解佛经的这个精妙之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问书本，书本也不能开口说话呀，佛又不在，那怎么才能够理解呢？你还得去找人去讲解，这样呢，你才能够参透其中的含义。要单单依靠自己来参透佛经的精妙，不是不可能，恐怕要经历更长的一段时间。 这就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一种说法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人要出家，必须请一位僧人来做自己的一指示。那么这位僧人要向全寺的僧侣说明情由，征求全体的同意，大家都同意，你才能够收留这个人作为自己的弟子，为之啊剃除须发，并且受沙弥戒。这个人就是沙弥了。那么沙弥是有年龄要求的，最小的年龄是七岁。一指师对这个弟子负有教育和赡养的责任。当他年满20岁的时候，再次经过寺里面僧人的同意，召集10位大德长老共同受之比丘戒。沙弥戒是10条，比丘戒呢是250条。这个人就是比丘了。受比丘戒5年以后，你就可以离开一指师，自己啊单独修道，游行各地，或者呢在各个寺院当中居住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沙弥戒和比丘戒都是啊个别人单独受，不能够集体同受。比丘戒最多允许3个人同时受。那么至于女子出家，同样要先依止一位比丘尼受沙弥尼戒，同样呢也是10条。年满18岁的时候受释迦摩那戒，2年之后在二部受戒成为比丘尼。当大乘佛教在印度盛行之后，修大乘佛法的比丘可以根据啊自愿从师受菩萨戒，但不是必须受的。那也有人说了，说我看电影啊电视啊，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和尚头上有那戒疤，就那9个香烙那点儿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别着急，咱们在下讲书再给您做以介绍。